今天的正道，我们要探讨一个关于灰心的话题。我们为什么会感到沮丧？要怎样才能战胜挫败感？有些主题正道，我大概每年都会讲一两次，这个便是其一。还包括上帝话语的重要性，怎样读经及个人灵修。毋庸置疑，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要面对灰心、绝望和抑郁。今天我不是要告诉你一个答案，怎样治疗抑郁症。有些抑郁症是应激性的，有些是病理性的，在专业领域我是没有资格谈论这些，但圣经却对于沮丧琢磨甚多。首先我想让你知道的是，不要难过，对于信徒而言，经历灰心是正常的。让人灰心的事儿时有发生，阅读过圣经你就会发现，像保罗、大卫、以利亚、约拿、约书亚以及门徒都曾陷入灰心沮丧而苦苦挣扎，他们心灰意懒，低迷消沉。对，有一整卷书名为约伯记，记载了一个男子约伯四面受敌。经上说约伯遭遇了经济破产，身长毒疮，被亲人、朋友、教友攻击。今天要讲的内容涉及五个方面，并不涵盖全部，不能穷尽人们应对灰心、失望、挫折、沮丧的所有方法，只能谈到五个主要方面。它包括失败、疲乏、身体上的消耗、痛苦、沮丧、家庭，包括友情和婚姻关系、恐惧。在座各位都曾经历和体验过，应该说是司空见惯，失败、疲乏、沮丧、家庭、恐惧等等。灰心到底是什么意思？与勇敢相反，勇敢是一种头脑的状态与心灵的品质，能使人直面危险、恐惧，沉着应对事情的变迁，有自信、有决心、无畏、大胆。灰心就是缺少这些特质，使人灰心意味着你使某人丧失了信心、希望和勇气，使人泄气、绝望、徘徊，产生怀疑、仇敌。撒旦狡猾无比，他知道可以通过打击我们的信心来使我们这些基督徒失去应有的喜乐和效能。赢得战斗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斗志，知道吗？在很多军队中设有特别的部门，其职能是要鼓舞自己士兵的斗志，若上战场，他们的工作就是竭力挫败敌人的士气。撒旦非常清楚，只要能使我们沮丧泄气，让基督徒灰心丧胆，他就能大获全胜，所以我们必须全力以赴严防死守。撒旦进击的方式多重多样，但上帝拥有千万种方法来应对，他的圣言中早有解决之道。听到一个故事，某天撒旦搞了个跳蚤市场，当然前来购物的是那些邪灵恶天使。撒旦在货架上摆出了各种物件，那些琳琅满目的商品其实全是些五花八门的诡计，比如说嫉妒，上面贴有价签，还有各种恐惧、诸般情欲以及贪得无厌。他把这些伎俩摆得整整齐齐，但只有一件没有贴价格签。一个邪灵前来问道，大王啊，我相中那件商品了，那件不能卖，可是我对灰心那件商品情有独钟，不行，我离不开它，这是我库存中最有价值的稀世珍宝。因为灰心失望是一把无往不利的万能钥匙，可以打开人类头脑的门户，一旦向心灵注入灰心，我基本上就会畅通无阻，敌人就会放弃抵抗。今日也不例外，使人灰心是撒旦经常使用的一把利剑，几乎所向披靡。当我们在探讨灰心的问题时，首先一定要注意的是，不要打击任何人。教会中应该萦绕着这首牧场是我家的歌声，歌词唱道，不说泄气的话。麦克是我们教会的牧师，他说有人一出教会就直呼我不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真的遗憾，我们有时就是互相打击。 都读过《民数记》第十三章吧？以色列的子民快到达应许之地的边缘，十个探子回来说：“哦，我们绝对不可能进去。巨人太魁梧，城墙太高耸，敌人不可胜数，我们进不去。”他们使整个民族泄气，不仅十个探子没进去，听信他们的所有百姓都倒闭了。我们当慎之又慎。耶稣说：“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还强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他以不同的方式阐述了这一点，说得明明白白，不要用任何言语使人灰心，特别是年幼的，可以指儿童，尤其是青少年，也可以指初信者。已经有撒旦疯狂打击，我们不能成为打击人的帮凶，而是要成为激励者。 Amen。 你身边是否有善于鼓励人的人，言语中总是充满阳光？我曾与一位年轻牧师同工，他很棒，他见人总是说：“你很出色，我们爱你。”他拥抱每个人，他会夸孩子：“哇，颜色太漂亮了。”他一视同仁，他总是给人以爱和鼓励，人们很喜欢与他相处。你也希望能成为这样的人，对吗？是否有人做得正相反？他们总是爱给人泼冷水，凡事都不满，习惯挑刺儿，所以不管是在哪儿都不受欢迎。有时候痛苦总是喜欢结伴而行。首先，我们不要成为打击人的人，心情低落也不要气馁，那不能说明你信得不好。几乎所有的基督徒都会经历灰心。约伯被上帝称为义人，他爱上帝，敬畏他，披戴耶稣的品格，但却经历了难以置信的沮丧、灰心和困惑，甚至耶稣基督。圣经在以赛亚书42章4节记载，弥赛亚有一个特征，是他不灰心也不丧胆。但是耶稣也曾与灰心擦肩而过，我们曾听到他在灵里痛苦的呻吟哀嚎，他也曾为人们滥用圣殿而发易怒，严厉指责假冒为善的人。他站在拉撒路的坟墓前哀痛，他为耶路撒冷伤心哭泣，他亲眼见过那些让人灰心至极的场景，却未被击垮。约伯与上帝一路同行。约伯记三章，在他失去所有之后，经济上财产全无，家人不理解，朋友责难他，最后约伯开口咒诅，三章三节：“愿我生的那日和说怀了男胎的那夜都灭没。”约伯记三章十一节：“我为何不出母胎而死？为何不出肚腹绝气？出母腹？”错了，差不多。不管怎样，反正就是刚出生。灰心之所以危险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它可以致命。事实上，人们自杀都是从灰心绝望开始的。就在本周，我刚听到一则消息，一位非常著名的牧师竟然自杀了。可能的话，我们多么希望与那想要自杀的人聊一聊，不是吗？我以前经常想到自杀，那是在我信主前。如果你不信上帝，生命就没有意义，有时就会采取这种一了百了的方式来对待。如果你信主，自杀并不能解决你的问题，而是永远定格了你的命运，不是最佳选择。这就是灰心为什么不仅很危险，会造成不良影响，而且是致命的。接下来，基于上述所讲，我来分析一下造成灰心的五个主要原因，再讲讲其解决方法。我会针对这五个原因逐一提出解决方案，不可能列举所有情况，否则你可能没听完就起身离席，然后失望而死。正当时间过长，你可能随时倒下死于失望。我会把灰心的起因和应对方案两者交替着来讲。第一个原因，失败。也许是考试失败，工作面试失败，在试探的挣扎中失败。有时我们灰心失望，是因为觉得自己太失败了，甚至我们周围的人说我们是失败者，我们因此灰心沮丧。约书亚是一名果敢的勇士，但他也消沉低迷过。 约书亚记六章，约书亚在攻下耶利哥城之后，来到第七章，他们要攻打一座小城，名字叫爱城，城很小，名字只有两个字母 AI， 这可不是人工智能，是一座城。他们集结兵力攻打爱城，面对一座小城，他们已经在耶利哥之战中大获全胜，就说我们无需集结整个军队，只要派遣一个小分队就足以获胜小城而已。圣经记载到，民众约有3000人上那里去，以色列人竟在爱城人面前逃跑了。爱城的人击杀了他们36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示巴林，在下坡的地方杀败他们。于是以色列众民的心就都消化如水了，也就是说他们灰心了。上帝正在带领我们进入应许之地，如果我们拿不下爱城，麻烦就大了。也许那十个探子是对的，挑战太大了。约书亚便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俯伏在地，直到晚上。他们都很沮丧。众所周知，事实是一旦你的灰心沮丧达到一定程度，你甚至无力去担负最轻省的担子。多年前人们拖拉木材，那时没有大卡车，只有马车可以干这活。他们把一大堆的木材捆在这些大型马车上，靠马队来运输木材。他们将马车拴好之后，伐木工人野心勃勃，在马车的平板上放上了体量巨大的木材。他挥动长鞭，大声吆喝，给出指令，马就奋力往前拉。再沉重的负担，只要一被移动，就会变得容易一些。难的是迈出第一步。工人抽一鞭子，马就开始用力，又抽了他们一鞭子，几匹马绷紧了全身肌肉，用尽全力拉，可就是拉不动。他心想可能超负荷了，他只好从马上下来，卸下几根木材，又开始挥鞭，马一动不动。他卸下了更多木材，又去赶马，车还是不动。他卸载了一半，马仍然不动。他终于明白，马都不想试了。他们已经到了绝望的地步，他们没有意识到负荷减轻了，所以不想再试了。如此情形不止动物会如此，就是人也一样。当你感到我很累，我很累，我很失败时，你也有可能想躺平。有些人多年来一直在生活中纠结于自己的失败，他们以前努力过失败了，不想再经历失败就放弃了。一些人婚姻失败深受伤害，就不愿再尝试去爱一个人，已经受够了。他们觉得爱太容易受伤，是不能承受之痛。他们不愿冒险，就躲藏了起来，隐居在保护壳内。人们因失败心灰意懒，那解药在哪儿？不想花太多的时间讨论问题。看看约书亚的故事，约书亚记七章十节给出了答案。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上帝很务实。想跟大家讲一个非常有趣的小品，那是鲍勃纽哈特几年前演的，他扮演一名精神科医生。在听完病人和盘托出他们所有的问题后，最后开口说道，好的解决方法是停下来，只需停下来。有时你期待一个深奥的有条理的分析，一个复杂的答案，上帝却说你站起来。我们觉得太难了，有时上帝只是说停，打住，不要再为自己悲伤，站起来。为什么俯伏在地？你知道问题所在，为什么打了败仗？因为营中亚干犯罪，以至于他们败走爱城。上帝说，如果你想获胜，得先处理好问题，营中的罪。我们有时为何会打败仗？罪。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信心鼓励，却继续犯着罪。有些牧师说，这不是问题，不要因跌倒而消沉，你可以胜过罪。但是如果你只想听到这样的信息，大胆活在罪中吧，那是撒旦的声音，这声音是在为你的灭亡铺路。 上帝是怎么对约书亚说的？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是因成了被咒诅的。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他说，如果你们做一件事却失败了，是因为犯了罪。你若要我的能力，我的平安，我的同在，请离罪，放弃罪，悔改，祷告，哭泣，尽你的本分。你们要除掉罪，才能重获胜利，把罪解决了，他们就能轻松攻下爱城。良药之一就是牢记上帝的应许，希伯来书12:12-13。保罗在这里对教会说，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保罗是在描述教会中的信徒。你见过信徒双手无力、双腿相碰打颤吗？保罗强调，你的基督徒生活本不应如此。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崴脚，反得痊愈。42:5，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忧闷等同于灰心，应当仰望上帝，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大卫是否清楚陷入试探的后果？大卫放弃了吗？他哀痛，并且离开罪。然后大卫写下了51:32。他最终拍拍灰尘，重新站立，继续人生使命。他悔改己罪。他问你说，为何一直忧闷？注意，在同一章42:11说道，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上帝，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上帝。门徒尝过失败的滋味，请翻开路加福音5:4。耶稣讲完道，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再试试。但是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耶稣注视着他。彼得说，不管怎样，依你的话，我就再次下网。发生了什么？渔网满的几近破裂。有时失败后我们不敢再试。耶稣说，试试和我一起上船，看有何变化。你将获得巨大的成功，尽管整夜没打捞到什么。我们要转回按上帝的方式行，才能马到成功。关于这一点还可以讲很多，我们继续讲下一个诱因。造成灰心的第二个主要原因是疲倦，身体上出了状况。我们探讨造成灰心的原因这个话题，大多数问题是出在这儿。现在我来跟大家说说从这儿以下，因为脖子以上的通常是指由于心理因素造成的灰心，而有时你的灰心来源于脖子以下仅仅身体的原因。我们先看圣经中的两三个例子来分析说明一下。出埃及记1:13，埃及人严严地使以色列人做工，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无论是活泥，是做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地待他们。撒旦企图把以色列人榨干累死，他们筋疲力尽。之后上帝对摩西说，我听到了哀声，他们持续哀求上帝，他们走投无路了，仇敌经常鞭打他们，他们疲惫不堪，但是多是身体问题。尼希米记4章，尼希米要建造城墙，但是犹大人领袖来找他说，扛台的人力气已经衰败，灰土尚多，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他们累坏了，他们过度劳累，要垮掉了。王上19:4，在加密山上度过漫长的一天，打败了巴利的先知，祷告进食，祷告直到雨降下来。以利亚经历了辉煌的一天，胜利的一天，但也使他耗尽全力，身体上疲惫不堪。之后从耶洗别传话来，明日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降罚于我。以利亚没有转向上帝，他又累又饿又疲乏，心生恐慌，便起来逃跑，逃到旷野。经上说，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他来到旷野，坐在一棵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 等一下，这个家伙曾求主从天降火，此刻却为自己求死。如此伟大的先知，最终却灰心失望，以致求死。啊，如果知道上帝要用火车火马接他去天国，就不会沮丧了。懂我的意思吗？上帝自有他的计划，以利亚以为性命不保，我要死了，但是他却要升天，非同寻常。他是否会接你？我们有时灰心想一了百了，可上帝有美好的计划，不要消沉，他希望你站立。他说，耶和华，求你取我的性命，我不活了。当你在身体情感上已经筋疲力尽时，或者仅仅因为饿了，也会让你感到心情低落。魔鬼是趁着什么时候来试探基督的？在旷野禁食整整40天之后，耶稣感到身体虚弱，饥肠辘辘。如果你已婚，最激烈的争吵可能发生在你疲倦或饥饿时。很少有人在清晨火冒三丈，但晚上爱发火。一天结束时，人们筋疲力尽，饥肠辘辘。其实你最需要的是好好睡一觉。有什么良方呢？请翻开尼希米记4:9，讲到尼希米遇到的问题，说：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上帝，第一就是要祷告。在你累时，耶稣为何去旷野祷告？我们祷告我们的上帝，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因为敌人的威胁，他们采取措施，及时派人守卫，防备敌人闯入。当魔鬼试图让你感到灰心时，要找出他可能闯入的通道，播下灰心的种子，把住那些大门，免得他溜进来。尼希米记4:17，修造城墙的，扛抬材料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努力干活时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他说，你看，有太多的活要干，担子太重了，还有这么多灰，我们应该让那些士兵也加入我们。于是百姓就和士兵互相合作。尼希米是怎样来分担大家的工作？他做了什么？当兵的拿枪守卫，于是他们一手拿枪，一手拿着泥铲。还有其他人也是手握矛与号，要合理分配工作。有时候我们灰心是因为什么事都想亲力亲为。我要穿插一个小小的题外话，生活中有些人的性格会致使他们比其他人更容易灰心沮丧。你们同不同意人有不同的性格呢？有一些特别的术语，虽然不完全科学，我们发现有些人的性格是易怒型，却有这样的人，易怒型性格倾向于控制一切。还有一些人属于乐观型，总是说随便，他们从不灰心，那是属于冷淡型。对不起，乐观型很外向，所到之处，哈哈，总是滔滔不绝，爱说。这些人，他们一旦将自己置身于人群当中，就能像麻雀一样说个不停。有些人累坏了，可有些人则很享受。我家凯伦就是这样的人，他不在我可以说说他，简直了，我从人群中拉不动他，只要有人可以拜访与他聊天，他就口若悬河，欲罢不能，然后又和我一一复述他从别处得来的信息，如数家珍。哎呀，我没兴趣。还有谁这样呢？很有意思的是，上帝幽默感十足，让性格相反的人结合。人有不同的性格还差什么？忧郁型。忧郁型性格的人是艺术家，深邃创新，但也较容易灰心丧气，因为他们在经历巅峰时刻，实现人生美好愿景后，就开始低落。他们就是这样。也许你会说，我可没那么脆弱，轻易就灰心。那你可能是冷静型，心很大。还有一些忧郁型性格的人，他们比别人更需要处理低落的情绪，他们甚至更容易产生抑郁倾向。他们的特征是对事事都特别上心。所以我们要意识到这一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而且又是不尽相同。在12个门徒中，有一位名叫多马，他生性多疑。有一次他对主说，除非看见，我就不相信。耶稣说，我去叫醒拉撒路。多马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他总是每件事情先看到消极的一面，无论什么情况。可见性格不同， 但是如果你很累，身心俱疲，就要停下来调整一下自己。传道书10章10节，所罗门说，气顿了，若不将刃磨快，就必多费气力，但得智慧指教便有益处，磨好了斧子才能好劈柴，都听说过吧。要是一直把弓的弦绷得太紧，你的弓很快就会折断，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再来看看主耶稣怎么说。马可福音6章，他告诉门徒，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来到树林或旷野，大家休息一下。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耶稣整天忙碌后疲惫不堪，在暴风雨中睡着了。所以你需要为自己腾出时间，有时也许你像我一样是工作狂，休息就好像不太属灵，但是你也要劝劝自己说，对于我花点时间去休息一下也是灵性的需要，给自己充电也需要时间。我花了几年的时间学习每天中午打个瞌睡，一旦担任牧师，会议常常持续到下午5点，有时候从早上一起床就一直马不停蹄的开堂委会，漫长的会议似乎没有止境，堂委会成员要说 M 了马上。所以要留给自己时间，中午的时候吃完午饭就发现困意来袭，然后就睡20分钟，醒来后元气满满，感觉好极了。我会把头枕在办公桌上面，拔下电话线或者把电话静音，闭上眼睛，睡不着也没关系，养精蓄锐。有时候躺下时心情很糟，稍作休息后醒来，嘿，没什么了不起。当你休息过后又吃了点东西，大事已经化小了，效果很明显，对吧？接着我们继续，我们已经讲过了疲劳与失败的关系，接着讲失落。等一下再多说几句有关疲劳。前面讲过，以利亚想要自杀，他不想自杀，而是求死。出路在哪里？王上19章5到7节，有一个天使拍他，把他摇醒后说，起来吃吧，起来喝吧。他观看见一旁有饼，烤的饼还有水，他就吃了。他累坏了，吃完后仍然躺下，他身心俱疲。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又对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到了上帝的山。你们想要这样的食物吗？那么食物代表什么？这是天使的食物，乃是生命的粮。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需要活水，也需要生命的粮，以此来喂养滋润我们的心灵。使徒行传27章中说，船上载了很多人，使徒保罗被送往罗马，他们正经历风暴，没人吃饭，所有的水手和士兵确信必死无疑。天使来和保罗说话，保罗鼓励船上众人说，我已经祷告，你们不会死的，一个也不会丧命。我已经求主相信我的话，但你们也得做点实际的事。船会坏掉，但你们会存活。为保存体力游泳要吃点东西。保罗站着祷告祝谢之后开始吃饭，现在感觉好多了。他们看着保罗说，或许我们也应该试一下。他们断食多日，现在和保罗一起吃饭都活了下来，度过了暴风雨。保罗清楚做好基础工作很重要，比如吃饭。耶稣使一位12岁的女孩从死里复活，他让活过来的女孩做什么？给她一些吃的，对吧？很实际。所以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就能使你应对许多的失落至少能容易一些。三是失落，期望转眼落空，希冀瞬间泯灭，是造成很多失望的诱因。每个人都在追求理想的生活，有些人活在阴影中，过去的遗憾让他们一直处于低谷，无以自拔，于是他们沮丧不已。也许是堆积如山的各项工作超负荷的运转，都能导致灰心。约拿书，约拿的人生起伏。上帝吩咐约拿启程，但他不想前往，说，我不想去告诉尼尼微人40天后他们将丧命。因为约拿拒绝听从上帝，于是遭遇了风暴，被鲸鱼吞下去，又被吐了出来。 最终他顺从命令，在尼尼微走街串巷的警告说，40天后你们将要被毁灭。之后上帝说，现在我改变主意了。约拿想，那就意味着我白忙活了，他倍感失落，人家会以为我是骗子，我四处奔走传讲发出预言，而你却说预言不再应验了。约拿真是灰心至极。日头出来的时候，上帝很体贴，上帝安排炎热的东风，风很热，日头暴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不想活了，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甚至保罗也曾说他没有活命的指望。看来这些伟人也曾灰心失意过。耶稣复活后，门徒们仍不知道这喜讯。在去往以马忤斯的路上，耶稣与两个门徒同行，有一位名叫格留巴。后来耶稣问了他们一个问题，你们怎么回事呢？什么事情这么悲伤？为什么垂头丧气？他们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的事吗？上帝不想让我们生活在低谷中。他们陷入了泥潭，没有了生活的指望。路加24章，他们说，但我们得赎的盼望就是耶稣这个人。然后他们失望了，他们说，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定了死罪，定了十字架。他们怎么说？失去了希望。面对挫败，我们该怎么办？还是要信靠上帝的应许。来看经文，路加福音24章30节，到了坐席的时候，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明白圣经的话语能够驱散烦恼忧闷。耶稣掰饼时被认了出来，如果你认识主，你就不容易灰心。当我们忘记主时，灰心就会来。彼后1章4节，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上帝的性情有份。所以如果你正经历极度的失落，要记住，作为基督徒，你不只出生一次，你要重生。我对你的建议是，作为基督徒要不断重生。跟上我，看看是否有道理。保罗说，我是天天冒死。如果你天天死而不是天天都重生，那么你就死定了，对吗？所以你的自我要天天死去，但是也必须要天天经历重生。这就是说，你会为过去的错误感到难过，为糟糕的决定感到后悔，但是你要学会原谅自己，因为上帝已经原谅你了，要往前看。要不然你会一直生活在过去，一直生活在阴影里面。你是新造的人，无需生活在被埋葬之人的遗憾之中，对吗？重生的你向前走。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会造成灰心，四是家庭、朋友、人际关系、夫妻关系。圣经中列出了很多例子，其实经文记载了太多上帝的子民所经历的灰心是来自所谓队友的伤害。米甲取笑大卫，因为他在上帝面前跳舞，伤害来自家人。约瑟的兄弟把他卖了，是出于嫉妒。大卫遭扫罗追杀数年，自己的王。门徒彼此纷争，争论谁到底为大，就在家中。有时候可能成为绝望的发源地。大卫很灰心，因为他的儿子时常对他不忠心，甚至先知撒母耳的儿子竟也收受贿赂。可见有时候伤害来自亲近的人。还有谁？有几位来劝慰约伯，本来是安慰者，是朋友，结果充当了指控者。耶稣被自己的门徒出卖。打开诗篇3篇 在你读诗篇时，有没有发现诗篇通常有一段序言？有些诗篇前面的序言告诉我们这一篇诗篇创作的背景，就如诗篇的第51篇，前面写到本诗写作于大卫与拔示巴同室以后，拿单来见他，这是大卫创作的悔改之诗，有几句序言。诗篇三篇的序言写到大卫逃避他儿子押沙龙的时候作的诗，此时大卫躲避自己的儿子，暗嫩已经丧命，那是他的长子押沙龙将继承王位，而且儿子押沙龙英俊潇洒，才华横溢，仪表堂堂，大卫心想他可以做王，但是他却等不到他的父亲离去，试图要谋害自己的父亲。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上帝的帮助。有人能够感同身受，也许你花多年时间恋爱，最终却没能步入婚姻，心想太失败了。也许你的朋友曾经背叛了你，最亲近的人往往伤你最深，让你跌入灰心的深渊。也许你正是因为没有朋友，以至于心灰意冷。总能在圣经中找到答案。继续来说解药，第四剂良药就是要全心相信上帝的旨意，要对上帝的应许有信心，对上帝的旨意有信心。撒上30:6，大卫甚是焦急，因众人说要用石头打死他，他自己的百姓，自己的士兵。先来说说背景，我还没告诉你对策在哪儿啊。大卫逃避扫罗王，他不仅逃避押沙龙，也曾逃避扫罗王，扫罗不断追杀他，尽管大卫有几次机会可以报复，但他没有。可是最终大卫绝望了，他灰心无比，说我要逃奔非利士人地区，与他们同住仇敌那里。他来到加特，那是哥利亚曾经的本族，你能想象吗？大卫行走在加特的大街上，腰间别着哥利亚的刀，他投奔了仇敌，因为他遭到太多来自亲友的攻击。然而非利士人说，你不可以与我们一同迎战，因为你可能会反过来攻打我们，这也有可能。当大卫和军兵离开城时，亚玛利人袭击的村庄喜格拉就是他家人驻扎的地方，他们用火烧城，又劫持，且掳走了所有人，包括孩子，每家每户，所有士兵的妻子和家人财产，并一切所有的。孤独无助，他的士兵想着要用石头打他。这是一个灰心绝望的时刻。我讲这个故事是因为在其中你能找到良药秘方。在这里我来读经上说，大卫甚是焦急，因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他，众人都在担心自己的儿女，但是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上帝，心里坚固。大卫说，等一下，上帝高我做王，我今天不能死，不会死在自己人的手里。主啊，事出有因，与其待在这里为困境哀声叹气，被孤立又无助啊，为什么不尽我所能夺回来呢？大卫召集所有士兵说，去找我们的家人吧。他们奉命而行，然后穿行旷野，发现一个三天没有吃饭的亚玛利人的奴仆，一个埃及人，问道，你肯领我们到敌军那里？不肯。他回答说，你岂是不杀我，我就领你下去。于是他们奋勇前行，袭击亚玛利人，不仅救回了家人，也夺回了所有被抢走的财产，也带回了亚玛利人从别的国家抢来的一切财物。此行使得大卫家存万贯，非常富有。他回到了耶路撒冷，他不再使扫罗战死，众人拥戴大卫为王。大卫经历了快要被石头打死，灰心到要躲避众人，几周后登上了一国的王位。有时候你经过最深的幽谷，是上帝正带领你走向巅峰，穿越山谷是必经之路。所以灰心的良药，林后书4:1，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保罗被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国家追杀，他与朋友关系处得不好， 林后四章八到十节，经上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圣经说保罗不丧胆绝望。林后四章十六节，这些经文都出自林后四章。他说我们不丧胆，无论经历多少患难，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所以我们不丧胆，他再次声明，外体虽然毁坏也不丧胆。昨天我为奇妙真相员工写了几张生日卡片，写的就是林后四章十六节，呵呵，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但是内心却一天心死一天。有些人不喜欢过生日，因为他又老了一岁，我们却一天心死一天。 Amen。我们这至赞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大卫是怎么脱离困境的？等一下，上帝告诉我他计划是让我做王。我现在不是自暴自弃的时候，虽不清楚上帝的旨意，但我要做的是抬起头来，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我们时常被稍纵即逝的环境吓得不知所措，你要抬头仰望，超越环境，要记住那些都是暂时的。如果你知道那些都要过去，你就能坦然度过。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有一天下午，一位男士在公园漫步，天气晴朗，风和日丽，旁边有一群孩子在打棒球，于是他走近观看，发现是一个小学棒球队在打比赛。他走过休息区，看见一个男孩笑得合不拢嘴，就问道，怎么样啊？男孩说，18-0，我们要输了。他说，啊，你们远远落后，怎么一点也不气馁？不，还没轮到我们还击呢。看起来是的，情况很糟，但我们还有机会。所以我们总要保持乐观的心态，超越眼前的困难。第五个引起灰心的原因是恐惧。令人吃惊的是，恐惧是造成灰心的重要原因，超乎你想象。我们害怕批评，担心别人怎么看我们，焦虑是否可以达到自己的预期，不清楚我们能否满足他人的期望。我们害怕丢掉手头的工作，害怕关系破裂，凡事都害怕。害怕是许多灰心的诱因，甚至在约伯记中，约伯承认，约伯记三章二十五节，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约翰福音二十章，耶稣被钉十字架，在他复活之后，门徒都不相信耶稣复活了。就在那日晚上，在七日的第一日，因怕犹太人，门徒所在的地方门都关了，怕犹太人，主耶稣已经复活，而他们因恐惧而聚集。我在想，有多少信徒因为害怕而在一起聚会？你是怕地狱而来教会吗？你害怕自己不够好？福音是个坏消息吗？我们是前往一场葬礼还是筵席？基督徒应当是快乐的。有多少时候我们是被害怕驱赶着？曾和一位浸信会的牧师交流，与他分享了有关地狱的主题。学习中我给他看经文，指出地狱不是烧到永远，是有一个火湖，会有刑罚，但最终烧没了，烧光了，吞灭了，毁坏了，都变成新的了，不再有痛苦。之后他说，道格牧师，如果我和盘托出，信徒就不会来聚会了。我问他们来教会是因为害怕地狱吗？如此侍奉上帝很令人伤心，也许作为初信时的动机无可厚非，但是当你了解更多，你就不能停留在害怕被丢到火湖的层面，而要超越这些，去珍惜永生这个礼物，说这个消息太好了，我们应该欢喜。有些人垂头丧气，因为达不到上帝的标准，害怕失去永生，以至于被绝望击垮了。怎么办？上帝与你同在， 约翰福音二十章，门徒因惧怕聚集，突然发现耶稣就在屋里。他说：“愿你们平安。”多少次在船上，门徒因暴风雨而恐惧，耶稣说平安。多少次他们害怕，耶稣说愿平安。我非常喜欢诗篇二十三篇：“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不用说，这篇诗篇感人肺腑，是一篇非常经典的诗歌。行过死荫幽谷，也不怕遭害。生活会有跌宕起伏，我们会穿过一些低谷，有些低谷极其可怖吓人。此刻也许你正在面对死亡，你自己或失去了你的挚爱，令人伤心欲绝。但是经文中有一个积极向上的词，有好几个，记得你不是停靠在幽谷，或定居在山谷，也不是安家在那里，你只是行过山谷，不要停留。有些人灰心气馁，是因为他们在幽谷支搭了帐篷。我们都会从山谷通过，为什么？因为他与你同在。 Amen。 大卫说，因为你与我同在。申命记三十一章八节，上帝如此说，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诗篇二十七篇，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如果上帝站在你的一边，还有谁会让你感到害怕？上帝不是大过所有人吗？撒旦使出浑身解数使我们灰心，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希伯来书十三章五节，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历代志下三十二章六到七节，当西西家王见到自己被敌军包围，他就设立军长管理百姓，百姓害怕亚述人，他们军队很强大，他设立军长管理百姓，将他们召聚。亚述军队不断撞击城门，扬言我们的军队无可战胜，不错，他们是很强大，举手投降吧，敬拜我们的神。西西家说，我们绝不。于是他竭尽所能，鼓足全军士气，说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因亚述王和跟随他的大军恐惧惊慌，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西西家见到了天使的军队，就说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还有一个例子，伊丽莎的仆人说，哀哉，亚兰人打过来了，围困了多坦，我们怎样行？伊丽莎说，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漫山遍野的火车火马。西西家告诉百姓，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显然他把困难交给上帝。他到圣殿去祷告，上帝，我们被攻击。上帝说，别怕，你无需拉弓射箭，你无需亲自参战，只管站立。圣经记载，夜间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十八万五千人。这些经文太棒了，经上说敌人醒不过来了。有些版本是这么翻译的，他们醒来一看都死了，死的并不都是士兵，我记得是历代志下有领袖将帅都死在十八万五千人中，都被杀了。亚述军队逃回亚述，而西西家王和百姓涌出城外，他们把军兵留下的一切财物都收入囊中，信靠上帝，我与你同在，你无需惧怕。当你走投无路时，上帝有千万种方法来解决你的困难。你无需灰心沮丧，你唯一需要为自己感到懊恼的是，你以为可以享受最终之乐，那是非常危险的。你要相信耶稣比魔鬼更大，比罪更大，他能使你得胜且有余。你需要勇敢站立，战胜罪，在试炼中信靠上帝。下面我要以一个故事结束正道。这是一个发生在二战期间的故事，是一位牧师最初讲给我听的。有一位英国士兵驻扎在法国乡下，躲藏在泥泞的伞兵坑里。我还记得教会里有个信徒曾经参加过一战，我有机会和这位信徒一战士兵交流过一次，叫亨利·斯卡西姆，我们面对面。他向我描绘了伞兵坑，令人窒息。他说跟生活在阴沟里 差不多，
非常阴冷、泥泞、潮湿。你只要一抬头，就会有人朝你这里开火。他们在战争中几乎毫无进展，双方拉锯，牺牲了几百人，向前推进几百米，几天后又再次丢掉土地。他们来来回回，就如在无人之地，献祭一般，鲜血洒满了地面。一名英国士兵心里说，我坚持不了了。那个晚上他爬出了伞兵坑，他想要撤退到一个法国小镇的海岸边，试图找到一艘船，希望能横渡海峡之后回到英国。结果那晚他迷失了方向，漆黑没有月光，他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终于他觉得应该是见到了一个路标，但是看不清上面的字。接着他爬上路标，试图靠近一些，看看标识上的字。爬上去后点燃火柴，他发现看到的是耶稣的面孔，这不是一个路标，而是一个路边的十字架，矗立在法国小镇里。他凝视着耶稣的脸，心想，哇，我离开了我的同胞，离开了同志般的战友，逃离了战争，而耶稣却走向十字架，从未灰心过。耶稣面向耶路撒冷，下定了决心，照你的意思。想想我们为何沮丧，我们有一位大元帅，从未迷失过，也从未灰心过，他得了胜。你会消沉，但不要沉浸其中，不要在死荫的幽谷游荡停留。 Amen。
奇妙真相，改变生命。
我在纽约长大，与其他大都市一样，这里每一天都充斥着形形色色的试探。你能想到的试探，这里全都有。毒品、犯罪，早已司空见惯。我年轻的时候触犯了国家法律，唯一的出路就是去参军，因为这样就可以免去牢狱之灾。于是我离开纽约，在服役期间曾去过世界上其他地区，最后我又回到了祖国。由于我从小迷恋嘻哈文化，所以就开始靠着音乐养家糊口。我在几家主要的广播电台工作，演奏黑人音乐，担任雷鬼音乐指导，可我甭管做什么，始终不满足，内心空虚。我曾在曼哈顿的一个俱乐部里演出，每周五晚上都有表演。第二天，也就是星期六早晨，我从俱乐部回到家，像往常一样打开电视。我看到电视上有个人在讲些什么，虽然他其貌不扬，但讲的内容很是令我吃惊。我从未听过像他这样的讲解圣经，于是我每个周六早上都会早些回家，免得错过他的正道。我发现他讲的内容非常奇妙，甚至我不得不停下来认真思考自己人生的真正意义。我发现自己为了寻求快乐所做的一切尝试，丝毫没有给我带来快乐，反而让我更加空虚。我开始读圣经，越读越明白，生活也开始改变。我还曾试着遵守安息日，可惜我失败了。奇妙真相邀请我去参加地方教会的现场布道，第一天晚上我就应邀前往，然后又听了第二场、第三场，每一场我都去听。最后我决心再也不延续之前的生活了，我将余生献给了基督，开始了新的人生。我决定放弃音乐事业，不再去俱乐部里鬼混，这对我和家人来讲是一个关乎永恒的决定。我开始去教堂礼拜，后来我在教会里担任了职务，主要是负责个人事工。奇妙真相的课程改变了我，所以现在我也要坐下来与他人分享宝贵的真理，向他们传扬耶稣。
1971年的圣诞前夜， 17岁的朱莉安·科普和妈妈乘坐兰萨508号航班从秘鲁首都利马起飞。朱莉安计划在圣诞节和在亚马逊雨林研究站工作的父亲团圆，飞越了安第斯山脉，当时的飞行高度约在6400米，不料浓浓的雷雨云迎面而来，密云夹杂着闪电，与此同时强气流导致飞机剧烈摇晃，使得乘客异常恐慌。突然一道闪电击中了飞机引擎，撕裂了一侧的机翼，当这架客机俯冲向地面时，机舱解体。而后朱莉安发现自己随着座椅正在约10000英尺的高空一边旋转一边朝着热带雨林急速坠落，他砸向丛林的滑盖，重重地摔落在地。第二天当他醒来时，他惊讶地发现自己从3000多米的高空坠地，竟然只是摔折了锁骨，划伤了胳膊。一番寻找之后，朱莉安并没有发现其他幸存者。这时他想起了父亲的话，顺着水流就能找到村落，于是他带着飞机上掉落的一袋糖果和一双凉鞋出发了。接下来的10天，他时而跛足前行，时而顺流而下。他的伤口不幸感染生蛆，而他还要时常躲避鳄鱼、食人鱼以及雨林中无情的昆虫。后来他找到一间木屋，在那里休息。很快当地的伐木工发现了他，当然最后朱莉安和父亲团圆。很难想象一个17岁的女孩能幸免于空难，而且孤身一人穿越世界上最大的雨林。然而有人比朱莉安坠落得更深，却也蒙了拯救。圣经记载，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一时的失足，导致全人类一落千丈，而耶稣来拯救世人脱离罪。或许你在想，别人还有救，但我堕落得太深了。既然主能拯救朱莉安，照样能救你。你并不比犯谋杀的摩西坠得更深，也不比犯奸淫的大卫或不认耶稣的彼得坠得更深，而这些先贤都已蒙了拯救。或许你在想，我曾一次次跌倒，要刚强。箴言24:16说，因为一人虽7次跌倒仍必兴起。耶稣从玛利亚身上赶出7个鬼，所以不要气馁，如果跌倒了就爬起来。上帝能拯救朱莉安，带领迷失的他从雨林中走出，与父亲团圆。同样，耶稣也能带领你这只迷羊重返天父的怀抱。